百花天，凉风天，阴天，雨天。你若美好，就是晴天。女子为好，女人不是弱者，女人撑起半边天。欢迎收听《半边天》。
让每一个今天在您的脸上有一抹微笑，品尝一点好滋味，女生会变得可爱又美好。欢迎您收听《半边天》节目，我是你空中的好姐妹杨佳美，跟您分享一则笑话。法国前总统戈达，他一向啊是以极致跟机智出名的。有一天，一位英国的太太问他：“哎，法国女人是不是真的比其他国家的女人更迷人呢？”这戈达毫不犹豫地说：“那是当然的咯，因为巴黎的女人啊，20岁的时候美如玫瑰，30岁的时候啊，也像情歌一样的迷人，到了40岁的时候啊，就更完美了。”那位英国太太又接着问：“那么40岁以后呢？”戈达总统啊微笑地说：“太太啊，你知道吗？一个巴黎女人，不论她几岁，看起来呀，都不会超过40岁的。”好了，亲爱的，我们都听懂了，让我们的心永葆年轻，带着微笑面对每一天。今天礼拜三，佳美为您预备的好栏目就是好滋味，我们一块儿来品尝好滋味，不仅是我们的肚腹得饱足，我们的心灵也得满足。
饮食生活美学，
色彩记录滋味，
一起聆听
好滋味。
嗨，亲爱的朋友，你喜欢吃披萨吗？你第一次品尝到披萨是什么时候呢？佳美今天在好滋味栏目要跟您分享意大利的披萨。披萨的历史相当的悠久，而且很复杂，并且呢不十分确定，有很多传说的故事很有意思，所以它经常引发激烈的争论，很有意思。有什么好争的呢？做好吃一点嘛，大家一块分享。Pizza, P-I-Z-Z-A, 这个名词呢起源并不明确，但是它在1997年呢第一次就出现在中古拉丁文当中了。在16世纪的那不勒斯，有一个格雷薄干的脆饼被看作是 Pizza。 那时候啊， Pizza 是面包师的一种工具，就是检测炉里面的温度的生面团。哦，看起来很不起眼。那个时候呢是穷人的食品，披萨呢就会在大街上贩卖。在很长的时间里面，当时并没有被当作是一种正式的菜肴推出。在17世纪以前，披萨上面呢覆盖着白芝萨斯，后来呢就被替换成油啊、奶酪啊、番茄啊或者鱼。到了1843年，作家大仲马就阐述了披萨上面东西的区别了。到了1889年，为了向当时的意大利皇后表达敬意，厨师呢就出了一道玛格丽特披萨。如果你去披萨专卖店点披萨来吃的时候，会有这一道玛格丽特披萨，就是一个上面有番茄、有意大利干酪以及罗勒的披萨，来表现意大利国旗的颜色。这个厨师是第一位向披萨上面撒奶酪的人，在之前是没有的。在古代和中世纪的地中海地区，薄干脆饼上面各种的调料是逐渐逐渐被加上去的，最后呢形成20世纪这种非常流行的菜肴 Pizza。 大家呢都还不完全清楚到底呢 它是怎么渐渐的演变来的。以前呢，披萨叫做薄干脆饼 flatbread， 算是面包类的。这种创新呢，就是把番茄加在饼上面，饼皮上。在16世纪的时候，番茄就被人们从美洲带到欧洲来。一段时间呢，很多欧洲人认为番茄有毒，番茄啊就是西红柿，那个时候不太有人敢吃吧。但是到了18世纪后期，那不勒斯的一代穷人们就把番茄，就是西红柿，加在他们发酵的薄干脆饼，也就是现在的披萨上面。这个现象普遍之后呢，披萨就诞生了，当当，这道菜肴就变得很流行。不久以后呢，披萨就变成了那些希望到这个城市的穷人区去探险并且体验当地特色的旅行者关注的美食啦。所以啊，披萨是穷人们都吃得起的食物，非常的平价，不贵却又美味，特别是刚从烤炉烤出来的那种味道啊，真的是迷人啊，无法挡。当披萨红遍了全世界，不再只属于穷人的美味，很多有趣的故事就产生了哦。来跟你分享这一则，就跟中国有关的。当年意大利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中国旅行的时候，他很喜欢吃北方流行的一种饼，你应该吃过葱油馅饼。哎，回到意大利之后，他又念念不忘，很希望能够再吃到，但是呢，他却不会烤。在一个礼拜天，他到朋友家去聚会，其中有一个朋友呢是来自那不勒斯的厨师啊。这马可波罗灵机一动，就把那个厨师啊叫到身边，然后很努力很用力地描绘起中国北方那种香香的馅饼，香葱馅饼，描述来描述去。哎呀，那个厨师呢也兴致勃勃地按照马可波罗所描述的方法制作起来。但搞了半天呢，哎呀，没办法耶，把馅料放到面团里面。这个时候呢，已经下午2点了，大家饿扁了，怎么办呢？马可波罗就建议咯，哎，不然我们就把馅料放在饼皮上吃也可以啊。那大家吃了之后都说，哦，好，这好吃。哦，这个厨师呢，就回到那不勒斯之后又做了几遍，配上了那不勒斯的奶酪跟佐料。哇，没想到大受食客们的欢迎，从此啊，披萨就流传开来了。这故事好听吧？但真实可靠度有多少呢？我们听听就好。还有一个传说的故事啊，发生在公元1600年，1600年，在那不勒斯有一个妈妈，因为家里好穷哦，只剩下了一点点面粉，正在愁着做什么给孩子吃呢。那邻居们知道之后啊，就凑来了一些西红柿跟奶酪。这个妈妈呀，就将面粉和成面团，烙成饼，把西红柿切碎涂在上面，再加点奶酪压扁磨碎，撒在饼皮上，然后呢放在火上面烤。哇，烤完了之后呢，就成了香喷喷的披萨饼了。哇，多美味啊，多温馨啊。你知道为什么意大利的披萨特别的美味吗？它有四个讲究哦。第一个讲究呢，是这上等的披萨需要具备的就是新鲜的饼皮，还有上等的 cheese， 就是芝士啊，还有顶级的披萨酱，以及新鲜的馅料。你听到重点了吗？就是新鲜。第二个讲究呢，就是饼皮一定要现做，现做哟。那面粉呢，要选指定的品牌。那春冬两季呢，用甲基的小麦研磨成的饼皮呢，会外层香脆，内层松软。哇，很讲究吧。第三个重点呢，就是正宗的披萨一般呢都会选用富含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和钙质以及低卡路里的进口 cheese， cheese 也是很讲究的，就是芝士。第四个讲究的重点呢，就是披萨酱哦，需要鲜美的番茄、西红柿哦，混合纯天然的香料、秘方制定而成的，口味啊相当的独特， 跟美国的披萨实在是不一样。所有的馅料啊，必须要新鲜，而且建议如果可以的话，就使用上等的品种。做好的披萨就会软硬适中，即便呢是把它折叠起来，外层也不会破裂。这是鉴定披萨手工优劣的重要依据。佳美跟亲朋好友当年去意大利旅游的经历啊，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走在路上饿了，哎，应该说嘴馋，随便路边看，哎呀，那有一家小小的披萨店，我们呢就去品尝一下，看看意大利披萨怎么样。哎呀，真的不起眼，而且呢不是餐厅上等的那种披萨哦，是新鲜现做的。我们就买了一片，大家尝一尝。哇，你知道有多美味吗？我现在还记得，还很想念那个披萨味，就是出自意大利手工现做的美味披萨。男人之美
在于大度，
女人之美
在于良善，
孩子之美
在于天真，
家庭之美
在于和谐，
生活之美
在于品味，
朋友之美
在于真诚。
半边天与您一同经历
生命的美好。
简简单单，化简为繁。意大利的披萨馅料十分简单，但是却成了不简单的美味。送给你一首歌曲，由赞美之泉所带来的这简单的歌，简单的歌好记好学。
当我今天出门时，我又想起你恩典，我这欢欢喜喜的唱起歌，因你爱永不变。当我快要不行时，你就看着我的脸，对我说你心事到永远。我今天出门时，我又想起你恩典，我就欢欢喜喜地唱起歌，因你爱永不变。当我快要不行时，你就看着我的脸，对我说你心事到永远。我不需要什么美妙旋律才能见你，就唱着这首简单的歌，要触动你心弦。我就唱着你的恩典绵绵，一遍又一遍，喜乐就在我心里面。哦哦，如此的简单，喜乐在我心眼。当我今天出门时，我又想起你恩典，我就欢欢喜喜地唱起歌，因你爱永不变。当我快要不行时，你就看着我的脸，对我说你心事到永远。我不需要什么美妙旋律才能见你，这首简单的歌要触动你心弦。我就唱着你的恩典绵绵，一遍又一遍，喜乐就在我心里面。哦，我不需要什么美妙旋律才能见你面，我就唱着这首简单的歌要触动你心弦。我就唱着你的恩典绵绵，一遍又一遍，喜乐就在我心里面。喜乐就在我心里面，喜乐就在我心里面。哦哦，喜乐在我心，喜乐在我心。
丰盛，
好美味，
好生活。
诗篇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生命中的好处有天外天爱你的那一位为你预备，
生活中的好处有半边天。
今天的半边天节目好滋味栏目，佳美跟您分享我曾经品尝过的好滋味意大利的披萨，简单又美味。这集栏目啊，有好听有趣的故事，也有简易的食材，让你可以听完就可以轻易的动手做，分享你的好滋味给周围的亲朋好友一块品尝，这是幸福的事啊。佳美先递给你一份食谱，您参考参考，试做试做，做好之后呢，品尝一下，记得拍照跟佳美我分享啊。现在呀，在家就可以制作简单又美味的意大利披萨了，不需要去外头买，也不用特别进餐厅吃。准备哪一些食材呢？主要的原料是高筋面粉、青椒、红色的甜椒、黄甜椒、火腿肠、腊肠、洋葱。配料呢，需要 cheese 就是芝士，还有 pizza 酱、黄油、盐、糖。如果你不喜欢吃这些腌制的肉类，你可以换成海鲜啊，你喜欢的海鲜也行的。好，制作的步骤啊，四个步骤，很简单。第一个步骤，把酵母加温水溶解，加入白糖搅拌均匀，然后呢，面粉大约300克，加入盐搅拌，再把酵母水倒进去揉合成面团，然后呢，加入黄油均匀的搅拌。第二个步骤，面团发酵要到2倍大的时候呢，把面团擀成圆饼，看多大你自己决定，在面饼上面扎一些小孔。好，接下来第三步骤，我们要进入烤箱咯。如果你有烤炉的话，那实在太幸福了。烤箱160度烤8分钟左右，不会太久。拿出来呢，刷上一层披萨酱，然后呢，撒上一层奶酪丝，铺上切好的所有材料你喜欢吃的，烤箱上火跟下火大约160度左右，将披萨放进烤箱的中层，用意呢是为了上跟下可以均匀受热，烤25分钟左右，你可以看着避免烤焦，拿出来。好，最后第四个步骤就是披萨上面再撒一些奶酪丝，再烤5分钟，就有层次感咯。好香啊，这道美味的披萨你自己做的就做好啦，赶紧试吃吧，邀请亲朋好友一块来享用，记得跟佳美我分享哦，我看照片就行了，还有你的描述，让我也有机会分享一下你幸福的味道哦。好，这小食谱给你之后呢，我再来讲一个那不勒斯披萨店的故事。大约1800年以前，披萨呢是在披萨店以外露天的货架或者摊贩那里出售的。披萨店呢把这种古老的传统一直保存到今天，你可以看到一个人享受用一张纸包着美味的披萨，我们在意大利就是这样吃的。还有一杯啊，从露天货架上购买的饮料。那不勒斯的披萨呢，被普遍的认为那个是他们城市当中第一间披萨店。1738年的时候，他们开始为小贩们制作披萨。但是呢，在1830年的时候，他们就扩大成一个有椅子跟桌子的披萨餐馆咯。到现在他们还是承诺秉持着要提供美味的披萨。 在1830年左右的那不勒斯，法国作家，也就是食品专家亚历山大·仲马，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大仲马，在他的著作当中第八章对披萨进行了一些描述，文字的描述哦。他在作品里面写道，披萨是一种在那不勒斯的冬季里等着人们的唯一食物，并且啊，在那不勒斯披萨上面加有猪油、牛油、奶酪、番茄，也就是西红柿，或者加了一点凤尾鱼。哇哦，看起来好美味是吧？嗯，我们可能不知道啊，那不勒斯人对待披萨是相当认真的。在当地啊，有一家很有名的披萨老店，1870年就有了。他们啊，认为只有两种是真正的披萨，而且啊，他们坚持只卖这两种。哪两种呢？好，我来描述一下哦。上面放有番茄、牛至、大蒜、特级初榨橄榄油，还有罗勒。那个饼皮上面没有放海产食物，因为啊，上面的原料很能够长久保存，所以水手们呢，能够在漫长的旅程当中准备披萨。另外一种披萨，他们所谓的真正古老的披萨呢，要归功于当时的烘焙师，他们也就把这个称谓啊，当作披萨店的店名，直接翻译很有意思，叫做彼得，这些够了。披萨店叫这个名字很好玩。这个店很早哦，1880年就建了，而且呢，一直用这个店名营运到现在，中文翻译叫做布兰迪披萨店，哎，好听多了。1889年啊，他为意大利国王翁贝托一世跟王后烤制了三个不同的披萨，王后啊，最后选了她最喜欢的那个，显示了意大利国旗的三种颜色，哪三种呢？绿色以罗勒叶来代表，白色以莫泽雷勒干酪代表，还有红色咯，就是番茄，也就是西红柿。为了表达对王后的敬意，以后这种披萨就叫做玛格丽特披萨。你去披萨店可以点玛格丽特披萨，也可以回想一下佳美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过的意大利披萨的故事。美国的披萨啊，跟意大利的披萨是相当不同的。披萨最早是在19世纪晚期，随着意大利移民到了美国，而且只流行一些有大量意大利裔人口的城市，比方说旧金山啦、芝加哥啦、纽约、费城等等。披萨最早最早是在意大利街区贩卖的。如果啊，你要跟披萨的起源地这些意大利人谈到披萨，他们绝对主张加了凤梨的披萨不是披萨，很坚持哦。但美国的披萨，夏威夷披萨，就有放入凤梨这个食材，而且啊，小孩年轻人还蛮爱的。我们今天啊，也借机简单的了解一下美国的披萨跟意大利的披萨差别在哪里。有一个差别在于意大利的酱料跟美国的酱料不一样，正统意大利披萨所使用的原料是相当简单的，面团、cheese、新鲜风干的番茄、罗勒叶，还有橄榄油，非常纯粹的原料，就能够建构出美妙的好滋味。还有啊，意大利的披萨饼皮大多是薄透的比较好，用料啊也相当的简单朴实。美国人呢比较喜欢吃厚片的披萨，饼皮是比较厚的、有人说啊，是为了要填饱那些饥肠辘辘的食客们。美式的披萨口感是很有嚼劲的，因为他们是厚片嘛，而且他们的配料是相当丰富多元，跟意大利不太一样。意大利讲求简单朴实新鲜。好，刚才有讲到啊，对于披萨，意大利人啊是用相当严谨的态度来看待的。意大利南部的美食之都拿坡里就是披萨的发源地啦。成立于拿坡里的正统拿坡里披萨协会，哇，他们呢、2005年向欧盟申请属于拿坡里披萨的 STG 认证啊，只有符合这样的认证的所有条件才能称为正宗的拿坡里披萨。 很讲究吧。那拿玻璃披萨正宗的只有两种，刚才佳美讲到的一种呢就是玛格丽特披萨，另外一种呢就是水手披萨。如果你去到正宗的披萨店，你就可以点选这两种正宗的披萨。如果有遇到厨师的话，也可以借机跟厨师讨教一下。如果你品尝披萨的话，你会发现披萨上面会有拉丝，这披萨里面拉丝啊是一种奶酪。如果你自己要做拉丝披萨的话，记得啊要询问烘焙材料行，可以拉丝的奶酪跟一般奶酪是不一样的哦。你能够想象吗？在意大利总共有20000多家披萨店，其中啊那不勒斯这个地区就有1200家左右。意式披萨有很多种，你如果去意大利的话可以品尝不同的风味。有一件重要的事一定要告诉你，特别你在意大利吃披萨的时候，华人的饮食文化跟意大利的饮食文化是大不相同的。我们吃大桌菜，去西餐厅用餐的时候，我们会每一个人点不同的披萨，然后就可以用经济实惠的方式品尝到不同口味的披萨。我们觉得很 OK， 但在意大利不行。一般人呢都是一个人享用一个披萨，不分享不 share 的，哪怕是你拿到的披萨比盘子都大，一般情况之下都是自己点自己吃完，这样才符合他们用餐的礼仪。这一点啊是需要我们留意的。今天佳美在好滋味栏目当中跟您分享意大利的美味披萨，意式披萨，跟您分享了其中几个传说中的小故事，还有披萨的食谱，以及在意大利享用披萨的习惯。希望你会喜欢今天佳美跟您分享的好滋味。
无论得时或不得时，都需要分享福音，这是改变人生命的好消息，透过声音广传各地。半边天2021年4到6月活动邀请您分享友谊步道的经验，不论成败或进行中，都是很棒的交流分享。半边天为您预备的电子赠品是有声书斋，欢迎您透过半边天电邮信箱参加活动索取赠品。
听完佳美自己分享的好滋味，哎呀我都饿了。好了，除了好滋味之外呢，佳美还要跟您分享好活动呢。四到六月我们进行的活动邀请您分享友谊步道的经验，我们要送给您的电子赠品是声音的礼物哦，有声书斋，鼓励您透过半边天的电邮信箱来参加活动索取赠品。半边天的电邮信箱是汉语拼音半边天 @良友.net。如果听了节目有什么样的感想，也欢迎您透过文字，不管是电邮啊或留言的方式，或发短信跟佳美多多的交流，让我们这一来一回的分享啊能够激荡更多的火花和创意，我相信生活会更加的美妙。我是杨佳美，感谢您的收听，期待明天半边天节目我们空中再相约，拜拜。红叶摇。